老师好，师兄们好。我就上午我就问了，在那个聊天区问了一下，就是正好说到那个天人那一块了，说是天人想就是福尽了以后就下堕了。我当时想呢，是不是他这个福报，他下堕以后这个福报就是全享尽了，会不会就说他有这个转生人道的？比如说他的这个福报还有一点就转生到这个人道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可能。
哦，他不是直堕下的，直接下堕。哦，
也有可能，都有可能。
对对对，我开始一直理解，我就说肯定是想完以后直接就下堕，就没有这个转生人道的可。我完了今天上午完了，因为自己
有可能。
有可能转生人道的是吧？
嗯。
行，谢谢老师，我没别的了。嗯，好了，我老师我下了。
刚才那个问题啊，他不知道《金刚经》有解决方法呀。
嗯。
就说那个，千夫相见要堕三恶道，在这个《金刚经》里有解决方法呀，《金刚经》里没有这个方法，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以前造的那些罪业，用堕恶道，就是用堕三恶道吧，那个罪业就消灭了，消灭了不会堕了。你看看在啥样情况下能消灭啊？善男子善女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看不是有办法吗？有办法不堕三恶道的呀、啊、就是先是罪业则为消灭，那还堕啥三恶道啊？都看看金刚经啊，金刚经里有解决的办法，堕不了三恶道别害怕，按金刚经里说的办就不会，并且很容易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受人轻贱，你这信佛都会受人轻贱，人家说你是迷信看不起你，那就叫受人轻贱嘛，看不起你就叫轻贱嘛，那就是受人轻贱。
王孝师兄听到了吧？明白了。
有不做三恶道的方法，别认为一定会做三恶道，或者可能会做三恶道，根本就不可能做三恶道，因为你可以受此读诵此经啊，就是金刚经，受持读诵金刚经啊，
一针见血，
先是罪业就会消灭，先罪业消灭了多大能得到啊。
老师好。
你好。
老师，就是我开始修学之前，有的同修他们会说到有些人会化空，有能所双亡根尘脱落，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是不是我这些什么都不该想，我就是只管持咒念咒嘛，是不是？
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现在刚上座，我就在就是不想走偏路，就怕修错了，是不是？老师，我上次
要是你没听到我佛法，走偏不走偏？为什么怕走偏呢？根本就不应该的，你应该正路上走着，怕啥走偏呢？
哦，好的。
这种心理状态极其不好。
嗯，那我马上改。
你不正在正路上走着了，为什么害怕走偏呢？
嗯，是的，对。老师，是不是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就手印不倒，心念耳闻咒不停，别的什么都不想？
当然好，你能做得到吗？这在吹牛了，都是你。
做不到。
办不到。
做不到。
你想不想都不想了。
嗯。
当天自己会起的。
嗯。
其实能做到什么都不想，但是你现在这个功夫不行，你没那个定力，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想。
嗯，不能，老被念头溜现在。
那你要打坐有功夫，定力强了，可以什么都不想了。
哦，我明白了，感恩老师。我就这样，就先练功夫。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讲吧。
就是我好好做功夫的同时呢，是不是那个知见也要提上去？
为什么说同时呢？知见应该放到头里，第一应该知见证，别弄同时的事，第一个就是应该知见证。
明白了，老师。
最重要的，第一重要就是知见证。
知见，好的，老师。我刚才为什么会问第一个问题呢？我来听，我发现有些人可能打完签座了，可能没达到预期的，我就真的很想把自己给修好，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妄念，就是想
那是一个啥妄念呢？听不懂啊，有啥是一个妄念呢？
嗯，大走偏是个妄念。
不是等我说话了吧？
是的，您开始的。
不是，你的问题我不回答过了吗？
啊、
哦。然后没有问题，你在那听着我咕咚咕咚咚一直在那说，这啥意思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对不起，老师，我明白了。感恩老师。
石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在这个打坐期间发生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疾病问题，是不是？
你说具体吗？别假如了。
腰痛啊，腰痛啊。
你在打坐期间有什么病？到医院看了没有？你直接说吧。
没到医院看，就是腰痛啊。我是想修。
腰痛看不到医院看，他大家要是腰上有毛病，他跟打坐有关没关呢？要跟打坐没关系，你不就应该到医院看吗？你要是跟打坐有关系，不打坐他就不疼了，你打坐才疼，不打坐那就别打坐了，别打坐也能修行啊。你比方念佛经，
我是想一直修第二印啊，先把这个第二印。
不提不能看医生，虽然修第二印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代替不了看医生，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啊、哦、我们在这个打坐过程当中身体上有，如果说有。
对，不仅仅是我们打坐，佛法八字之间法门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都不能代替看医生。该到医院去还是到医院去。
还是要到医院去看。
还是要去的，去吧、
啊、
你腰疼赶快去吧，我就问你具体咋回事，你腰疼还不赶快去。
嗯、那也没有那么厉害呢，也没有那么厉害。我的意思就是说，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去把它撑过去呢？
不可以，赶快看医生，别耽误了。
哦。
时间长了，疾病恶化了，不就更不好治了？
好的，那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你好。
你好。
请教您修行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佛法一乘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说是圆融的，就是在咱们这个世间各行各业是不是都是可以变通，都是可以融合的，圆融的。就是说咱们就是有些职业哈、啊、有些职业比如说写小说的或者是教师，他要背课本，他要背课，他要背文章，他一背文章他心里面怎么心空无助，怎么就心空无助
了。不要心空无助了。
他不心
空，工作中不去搞那一套了，先不要考虑心空无助的问题。
哦，就是说那写小说
好好工作
就那样写，他写小说的不是先要构思一个人物吗？
他是这样，写小说的他自由度有多大呀？也就有时候他完成他的任务啊。就是不由他来设计，他完事有的是完全由他个人自由，他的自由度有多大呀？你得考虑这个。
哦，那像那个像背课本的，背那种乘法口诀的，然后一背心里面有一个东西，那个时候就不用管他了，就一直背就行了，是吧？
那当然了，你还管他，管啥你背不了了，你有时候管他，那没法管啊。
哦。
那时候不要做这事啊。
哦，那个时候就不要再说心空无助了。那个时候就属于就是头上安头了。再说就是挂碍了。
就不多这种结论是吧，头上安头弄这事干啥，工作就是工作，不考虑这些事啊。
哦，
工作就不考虑这些。
行。那齐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圆圆老人讲，他说这个一念断处，这个此念并非枯寂无知，他说而且对什么还都知道，桌子板凳。
你把原文拿过来，你说这个就不像老人说的话了。
啊、
把原文让我考过来，考背过来我看看。
就是说这个一念断处不是枯寂的那种东西，他对周围的东西应该还知道吧，不是说桌子板凳他不知道了。
不像老人所说，你考回来我看看。
就是说这个一念断处如果是什么都。
不像老人所说，我说这个你说这个不像是老人说的。
哦。
那可能是老人说的，是由于我这个认识有问题。你考回来看看你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老人所说，考回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我要搜一下 非如顽空，冥顽不灵，此即无知，落于断灭。啊，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觉得这一读就能读懂啊，这也不是，这哪有不懂的地方吗？哪不明确啊？这能读懂吧？这为啥读不懂啊？我看看哪个读不懂，你说说。
他那个，如果是一念断处，一念断处，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识了，是不是？就是说，桌子也不认了，
你先别说，
板凳也不认
了，哪有一念断处啊？你找这个文章里哪有一念断处啊？
我是没找到，
没找到。
但是我是肯定读过，我读过这个开始。
你读过那里头说的有一念断处，现在找到这里头没有一念断处。
我师傅，我刚刚发了一段。这个佛性不在别处，
嗯，
就在现在一念断处的一念明知。
哎，这个有一念断处这个地方。怎么了？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你找的不是？这是你需要找到的不是？看看。
当妄念都放下，一点不起的时候，这时候也不是没有知觉，还是了了分明。这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现性不难。
就是这个意思了。他就是说，
这有啥不明白的？你说说，就是找到一念断处了，这有啥不明白？
这一段意思不就是说，一念断处，如果是还是看到黄的、红的、绿的东西了，那就是见，那就是见鬼了。
底下有底下有，看到黄的、红的、绿的东西了，有，
但是不相
干
的，
不相干的，
不相干，
对呀，
当然是不相干的呀，那是见鬼，见性是无所见。没有什么绿的黄的东西，见性没有那东西，
那没有黄的绿的东西，那不就是枯寂无知的，
那不见得，那咋会枯寂无知啊？
那
没有黄的红的绿的，它也不，它可以不枯寂，为什么会要是枯？你这个推论不成立，你这个逻辑不成立。
哦，那它这个黄的绿的它都不识了，它那不跟石头一样了？
那也不见得，
那不见得，
跟石头一样。我说它不能跟棉花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硬不软呢？为什么？所以你这种做法都是这种逻辑都是不成立的。
哦，不成立的。
不成立，你这逻辑不成立，不符合逻辑，就是你这些想法不合理，不符合逻辑。
行，那我知道了。
前三三，后三三。
老人不是，那不是，那是个公案里头有这个多少重，我有多少重，前三三，后三三。这个公案谁说说？谁能想起来这个公案？前三三后三三公案，讲讲这个公案。
书着了，
文体还是是吧？
啊，是的，我把它分享了。
文体还是炒舞台，一见文书服他了，就这个前三三后三三。
嗯，
谁讲讲？
前三
三后三是啥？把公案讲完了，咱再说是啥，指的是啥？
公案啊，文书前后三三。嗯，这个是公案，还挺长的嘞。
那就长也讲讲。那个名字叫文书前后三三，那是对公案起个名啊，对的。
嗯。
实际上就是前三三后三三，就这。
嗯，我把它贴过来。
编录这是吧？哎，你看看垂直看，你看你有垂直研究的，这编录这是。
嗯，是的，是的，是的。吴卓有舞台，在至中路荒僻处，文书画疑似皆他术。遂问近离什么处？卓云南方。书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卓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书云多少众？卓云或三百或五百。吴卓却问文殊此间如何住持？书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卓云多少众？书云前三三后三三。他们反过来问啊。
我想问问师傅，就是身体的气血特别虚，然后打坐的持咒的时候，就说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吧，但是也会就是不断的有一些能量在，然后就持一会儿咒就会觉得很累那种，然后这个有什么办法？比如说能不能就心里持，然后不发声或者不用碰嘴唇，这种可以吗？
你说是打坐修定啊？打坐修定心念柔，就是没有出声音呢、啊。
没有出声音的。
打坐持咒啊，那个心念的方法，说着心念，它就不会出声音。它不是嘴念，它哪出声音呢、啊？说是柔，是重点在听闻呢、啊，听见的， 是听见的，不是念出来的，不是嘴念出来的，听见的。
哦，那
都没有念出声音来，他不会累的，轻松自然的，不会累。
嗯，明白了。
这时候嘴皮动动是因为啥呀？他听不清楚啊。哎，嘴一动，实际没有出声音，他就能听清楚了。
那
帮助听见的，帮助听
动也行，只要能听见就行。
能听见，当然就嘴就不用动，不是一定要动的。
哦，那太好了。好，那我懂了，谢谢。
什么是前三三，什么是后三三？
不是说不论前三和后三三吗？
嗯，莫问前山与后山，身在海中修觅水，欲行山岭莫寻山，莺啼燕语皆相似，莫问前山与后山。人死佛性就离开了吗？怎么改不会？师兄您明白，
人死了大家不是都知道这个事吗？人死了灵魂就离开了，灵魂是佛性，灵魂是不是佛性？灵魂是佛性加上无名，那就是灵魂。阿赖耶识嘛，就是灵魂。灵魂就是阿赖耶识，佛性加无名。
哎，老师好。
您好。
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大光明咒，就是说那个，比如已故的人吧，然后在他的墓碑上撒一下，是吧？就是能超度一下他。
那也行。
啊，是不是还要再加上自己再念一念？
那正好，
不管他去世多长时间都可以，是吧？
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如果他要是投胎了或者怎么着的，或者
增加福报。
哦，那念多长时间呀？
随你。
那我再问一个那个什么点儿的，那撒多少呀？是
也随你，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好的，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
开了。师傅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请示一下师傅，就是在老人这个明天见性里边，这个提到了这个修行的归宿问题，这一章里边，这章里边呢，我看了，最后呢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咱修行的最后的归宿这一块，到底怎么理解这个事，请师傅给开示一下。
老人怎么说的？
在老人在这个明天见性的归宿问题这一章里边
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他提到了，就说是这个，不就是六祖大师入寂时
云。老人说六句，我说贴着好不好？然后咱再走。老人这么说，以老人说的为准。
啊，老人我拿这个明心见性的书了。他老人说的这个意思，我也没明确说哪是去哪去。我说这个咱修行以后去哪去？这个是。
对。老人怎么开始的这一段，你就是你说拿个书包口，你那个手机一拍照，把你那个照片放这不都看见了？
把这个照片就拍过去是吧？
你照片我这一贴不就看见老人怎么说的了？
就是第一段吧，第一段。
因为照片能搜出来，靠背粘贴过来也行。他说这个明心见性了，别的也行。
嗯，就是这个六祖这句话也行啊，就解释通了也行。你看他六祖入寂是云，我此之去处，但为言明去处，是知而不言，亦或不知去处也。就是这句话怎么理解？
那你往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呀，这不是略的明心见性的语言吗？
嗯，对。
那往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
回答问题就是到就是去哪儿，这里头也没说上哪儿去。
不是说了吗？是不明去处啊，还是有去处不言？下边就告诉你了。
这个文章我还是看不太明白。
往下不就能读明白了？往下接着的经文，紧接着的开始什么呀？这一篇文章里，
往下理解是吧？
就是往下理解，这不你拷贝粘贴到这一段呢？下边的呢？
命中往生何处，这是修行人一大关键问题。如果不把它搞清楚，对修行进程既大有妨碍，于将来的正果亦将遭淤曲。
下面不是该讲了？
一般说来，芸芸众生在六道中头出头没，轮回不息，生来死去不知所以。今既开悟，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当明生从何来，死归何所， 如以蛮寒不止，岂非狂妄自负，为物为物。但所谓生死去来者，乃对迷人着相时说，在悟人份上，即豁开正眼，彻见真心，则三界六道皆非实有，十方净土宛如水，水月本既不生，如何有灭？本自不灭，如何有生？
就这句话的理解，我就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你开悟之后，就是三界六道啊，什么十方净土，都是本来就是可以
分别，
没有分别。
你说这话有毛病，你知不知道？
嗯，
你这你说这话毛病在哪啊？毛病在第一句，你第一句怎么说的？你再重复。第一句你说的啥？刚才
是这么说吗？
啊？其实我记得开悟之后，这是你第一句话。
嗯、
啊。这就是错误的这个话。
悟人嘛，他说在悟人份上。
对吧？本就如此，开悟开悟都是如此，这跟开悟开悟有啥关系啊？所以你说这个开悟之后的事儿，这句话是错的。开悟之前也是如此，谁说这是开悟之后的事啊？
嗯，
这跟开不开悟没有关系的。
他这个悟人份上不是说是开悟的人吗？
悟人份上是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跟开不开悟都没关系。开悟之后能明白，不开悟的人不能明白而已，仅仅是这个意思。
嗯，行，我还得理解这。
不是，主要说的是。都是希望的，宛如空花水月，管你开悟开悟的，他本就是希望的，本就宛如空花水月，跟你开悟不开悟有啥关系？只是开悟的人他能明白如空花水月，不开悟的还是假作真的，他不认为是空花水月，只是如此而已。但是他就算不认为那是空花水月，他还是空花水月。所以空花水月这个事儿跟开不开悟没关系，只是开悟的人认识，不开悟的人不认识而已。
对，就是开悟的人在认识这个道理了，是吧？
不是道理，认识真实。不开悟的人认假作真，他不认识真实。
好，师傅明白了，谢谢啊。
嗯，老师问再问，您说那个这个投胎都有隔音之谜嘛？那什么样的才能不迷呢？
那不迷就是偶尔也有很极少一部分人他能记得全身，确实有，但是这不太多，大部分的绝大多数。都是不记得前生了，这样吧，不要说隔音了，咱不说隔音了。你有多大岁数？我问问你这个。
三十五。
好，这个30年前五岁的事你还记得吗？
不是很记得了。
对啊，这个没隔音你都忘了，何况隔音了，那很自然的事，所以这里头没有什么玄妙，自然的事。那他都不会忘啊。你这才30年你都忘了，你都五岁的事你都不记得了。
是上个月
的。那他咋的隔了音呢？他咋的不更不记得吗？所以那不叫那就不记得全身很正常，但是也有个别人记忆力强，他能记得全身，极其个别，不大多，这东西不是很多。
我是说修行呀，如果隔音了他就忘了呗，就是但是他得预缘才
能。我们不是说具体事儿是忘了，但是那一个不执着不念着这个心是延续下来的，他遇事还会那么不执着。
嗯，
就是妄想执着，这个破除妄想执着，这个破除这个妄想执着的减弱，这个是延续下来的。
对，
具体事可能不记得。
是，我说的不是具体事，就是他要是再继续修的时候什么的哈。
再继续修的原来修的还管用的。
嗯，
因为那个他的妄想执着，生下来妄想执着都比别人小。为什么呢？因为前生修行过。我们要假如前生没修行过，今生不可能信佛。
对，
这就是前生信佛的延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生就没有信佛的一点思想基础。因为什么呢？普遍的人都认为各种宗教都是迷信，都这么认为的。我们怎么可能信佛呢？就是前生，就是因为这个。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没有改革开放了还。
对。
这些宗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都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就是这么看宗教的。当时没有宗教，那时候没有宗教，也没有佛教，不知道佛教啥样的。但是给你一个印象，我告诉你，一些宗教包括佛教都是这样的。对这个宗教一直认为宗教就是邪恶的，根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就这么认为的。那时候就是受的这种教育， 就这么认为的。后来改革开放，宗教恢复了之后，才真看见宗教了，才认为这跟封建统治阶级都没有一点关系啊。才这个时候才可以信仰宗教了。但是要假如我们以前没有信过宗教，信他干什么呀？恢复恢复你啊，跟我没关系，我信你干什么？我从小接受的教育，这就是邪恶的嘛。现在就是说这个就是这样，我们心量大了，允许你存在，你人家还至少人家还是迷信的吧？就是这种看法，这是很正常的这个看法。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来信仰宗教了，这就是跟前生的信佛修行有关系的。我前生没有信佛修行，我们今生就不可能信佛。
就是隔音之谜嘛，但是他没有那个。那
因为没迷，隔音迷了，我们就不信佛了。你说具体事儿我是记不得了，但是就这一种信仰，这还就带过来了。除非你不知道，因为你没看见我，你不知道而已。你知道了，看见了，马上就信仰了。一看佛经，一看那经书，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最早一本就是个《觉海慈航》，是个这名，上面介绍了佛教。这一看这么好啊！以前我认为它都是邪恶的，都是那迷信的，根本就不正规。这哪有迷信的？明明是智慧嘛！你看看。这马上就信仰了，一看。要假如说，这个前生没信过佛，还是认为这还是迷信，都不可能认为。不就有好多人也见觉海慈航了，你见他信佛了，他也没信佛，他不是没看见觉海慈航？
对，他
看见了也认为他那还是迷信，他我认为。
嗯，但他也不了解，他就说是迷信。
了解了也不信，不了解，我不追究这个。因为他前生没有学佛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带不过来，咋带不过来啊？信仰就能带过来，都是从前，我们现在信佛至少都是从前生带来的，可以这么说，就是最初信佛的都从前生带来的，因为思想上那个迷信那个没转回来弯的，因为从小受教育，小学时候都是那么。我刚才背上的是政治题啊，你背不会，你那是没有政治分数不满啊。那是当时政治的考试题啊，一些宗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和奴役劳动人的工具，背得很熟很顺溜，没分啊，考分考不高，
是那会儿是那样的，
是那样，
那会儿更不那个什么了，就但是现在还好多了，
好多了，原则还是没有变，只是什么呢？政策放宽了，允许你存在了，认为这正确了，不见得认为正确，不见得，仍然是迷信。
真是，我这个我们家里头也没有一个信的呀。其实要是能带的，
因为什么呢？你信人家看不起你啊，认为你迷信，这就是说受人轻贱。你信这个受大家轻贱，大多数人认为你迷信。
但是他们，你说家里人他们这个身体也不好哈，我就觉得，
你觉得好像跟他不信佛有关系，那不见得，他不那么认为，这跟你信佛啥关系？他不那么认为。
对，是没有，但是我就耳濡目染嘛，我就觉得这个病啊什么的哈，这不就是很无常的吗？哎呀，
那在英国里，你不能说，实际上啊，不仅仅是信佛。你就是说信仰个别的或者啥，这善事啊什么，这一些都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但不见得它能取决于这个呀、啊。有病还得看病，不能取决于这个，这是有好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而已。
就是觉得可能他们不懂这个，就是自己有业哈，忏悔啊、修行啊，这个转他们不转，可固执了那种。
当然是了，他认为你是迷信的，他不跟你，这各有各的看法，没有灵魂呐、啊，他不以为，他死了又啥都没有了，他们那么认为。他要是死了，你可别忘这个中友，请别忘了告诉他，那个时候他听你的，为什么呢？他明明白白看到他前生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认为死了又啥没有，他死了结果并不是没有，他知道了，哟，死了就是还有啊。以前他们你说的对啊，这时候你把他喊来告诉他，你说啥他信啥，你让他去往生他就去往生了。
啊、
别忘了给他东西做中友，那时候他听你的，因为他觉得他认为错了，你认为是对的，他亲身经历你是对他错。
对。他们其实也信呀、啊、灵魂呀、啊、但是就是好像仗着似的就不走这个。
要是信死了有灵魂，他不信因果。
他信因果，信灵魂，信灵魂，然后信做。
因果信灵魂，那不就是信佛的基础？他咋会不信佛呀、啊？
他信这些，但是他就在尘世里头看看手机啊，他不往这个深了信，对吧？
啊，说是呢，他不算不信佛的，你说是这样，只是好像没你信仰的深。
就是做好人嘛，就是他就是那对得起
良心。好嘛，那不很好吗？那不错了。
还行，
信因果就会做好人的，这是做好人的基础。信因果就是做好人的基础。
啊、哦，信因果就是做好人的基础，
是吧？不是吗？好，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他就信这个嘛，这就是信因果嘛。
对，但是有的人看着这一辈子就是也挺辛苦呀，劳作什么的，但是确实最后呢也没有就是享什么福。
这就是说因果出三世了。大多都是通三世，你说有没有当时的因果？也有，不多。
嗯，
不是太比例不太大，不太多。有今生造因，今生受果，都不是很少。大多都是今生所受是前生所造，今生所作后生才报，大多是如此。
是要深信因果嘛？如果他这是个，比如出生的时候，他要出生在别的那个什么教派里头，那他还跟佛有缘吗？就是很微了是吧？就是
现在是这样，本来如果这些教派之间不要互相攻击的话，各有各的说法，可以认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教派都是善良的，都是好的。
嗯，
可现在是什么呀？我那是对的，你那是错误的，这就麻烦了，一斗争就麻烦了。
啊，对，是
没有这个斗争，可以说所有这些教派都是善良的，都是他教义都是好的。
对，最起码能那个做好的，然后
让人多恶莫作，众善奉行，都是如此的啊！你不是都是好的吗？佛教也是多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不过佛教多了个解脱道，自净其意，自净其意就是解脱道，是主佛教，这就是佛教，自净其意是主佛教。
对，佛教多一个解脱嘛，它更
是多一个自净其意。什么是佛教啊？多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主佛教，这就是佛教，就多了个自净其意，那就是解脱道。
佛教能包容别的，别的不一定能包容佛教。
它里头没有自净其意，有多恶莫作，众善奉行有，没有自净其意。
自净其意是什么意思？
解脱道嘛，自己把自己的心，妄想执着断尽，这个看了没有？
嗯，
站在自净其意的立场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全都是妄想啊，全都是虚妄的。就自净其意，认识佛性才是最真实的。
啊、哦，认识佛性。
哎，那这就在自净其意里头包括着了，这才是最真实的了。佛性又称实相，实相是最真实的，
最高的，就是反正也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会认为佛教也是，他们也觉得佛教是最高的，但是他们不是纯佛教那种。
新中心法是纯佛百分之百的佛教。
新中心法这个修啊是佛经里有啊，他哪会佛教啊、
嗯、
就在佛心经品一通大乘就陀罗尼经，就在这本经里啊。
嗯。
又这就在这里了。他哪会不是佛教，一定是佛教，因为他佛经里有啊。
对，一定是特别就是纯粹的那种佛教，有的。
对啊，佛经有的还不是纯粹佛教啊。
对，是纯粹的。我觉着那会儿我上五台山，就是一到五台山，然后我就哎呀，就是感觉好像那就发愿什么的，那个就是可能以前的那个就有延续似的，就是什么愿正法久住，然后什么救度众生，就发这种愿，反正现在是遇到了。
刚才他说五台山，说那个前三三后三三的，说那个是
的。齐老师，我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点疑问，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个一念断处，黄绿蓝紫一见到，但是我不喜欢他，也不讨厌他，不分别取舍，这不就是见性吗？
那个、
然后见，因为。原来老人说了，他说见相即是见性，就我见到黄色见到绿色不就是见性了、啊、他就是我的本性所显，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哦，你说看见黄的看见绿的就是见性。
哦，对对对。
这一群人都看见了谁见性啊？
啊
啊，
什么？我看到了，
大家都看见了，谁看见了？
我不分别取舍。
不，你问题在这儿。
啊？
大家都见到了，大家都在那分别取舍，见啥见啊这？
哦。
就是大家都在那分别取舍吗？
哦，你是说？
哎呀，
这个。
这个才对。才是这个要说那个才立见性尽，就不分别取舍。你说看见了，看见了多着了，他再分别取舍，他见啥性啊？
哦，
你不能说看见
了。像那个喝醉酒的人，他不是说那种昏迷状态下，那是昏定吗？不是，就是说你这黄绿蓝紫是不是都不知道了？然后你喝醉酒了，我叫你名字，你也不知道了。那个时候不就是哭禅吗？
哭禅，那听说我哭禅是啥意思啊？
哭禅就是无际缘。
说这名词我都没听过。
啊、
无际啥？
啊，
没听到过。
哦，就照齐老师这么说，就是一念断出的那个灵芝，还是就是黄的绿的？
你那就是当然的佛性嘛，一看肯定就是见性。
哦。就是说这个黄的绿的也不知道了，但是
那个是一念不生的灵芝啊，你可都糊涂了。那个是一念不生的灵芝，早就起了念了，哪是一念不生啊？
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我对这个佛性还是有误解的啊。那个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佛教啊是讲究这个空性的，明心见性的空性，但是佛经里面对于这个空性的表达，它的名词太多了，我翻了一下佛经，就是有无分别，有说是无分别，有说是念起不随，还有说是不住，还有说是无相，还有说是不依不异，还有说是不可说，还有说是非有非无，还有说是非常非断，还有说是不生不灭，还有说是梦幻泡影，它就是这怎么能串在一块儿？就是
那你说这还多着嘞。你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这个词儿你刚才都没说。
哦、
多了多着了这个名词。
他这个就是怎么能够串起来，怎么就是容易把人给绕晕。
那你自己晕了你就都没绕你。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佛就是这样说法的。
哦、
该说虚他就该说虚妄说虚妄，该说无相说无相。
哦、
对啥人说啥话。
哦，就是说他是
虚妄的时候他就不说无相，说无相的时候就没说虚妄，因为他面对的听法对象不同。
哦，这样的。行，
你是对谁说的，你一股脑都弄过来了，对任何人说的你都跟他弄到一块了，越对越多，对来都没打的。
就是这么多名词都把人给整晕了，都有的都是一看都看不
懂。把人整晕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整晕了。那么多名词堆过来干啥了？
哦，所以说，还得实修哦。那行，那这边我就问完了。我那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也知道了，就是说一念断处那个黄绿蓝紫也不知道，也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也没有是吧？这个是确定。
黄绿蓝紫
啊，
黄绿蓝紫这些颜色呀、啊，它跟这个一念断处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对比着说是咋回事啊？
因为一念断处他要了了分明呢，要知道这些。
那一念不断就不知道了。你为什么把这个非要跟那个捏一块说呀、啊、一念断处是知道，一念不断他就不知道了，他就不认识黄绿蓝紫了。
嗯。
所以你这不得把他硬捏在一块认识他咋能会对呀、啊、
嗯嗯。对对。
所以我黄绿蓝紫跟一念断处有什么关系啊？不就说这个，是你到一块才这有关系了，它本就没有关系，这不是一块，就是不是搁在一块说的话，就不应该搁在一块说。
哦、
黄绿蓝紫可以说，但它扯不上一念断处，一念断处也可以说，但不一定非跟这个黄绿蓝紫在一块说。
他一念断处，他不一定黄绿蓝紫，但是桌子板凳。他也不认识。
他不一定放着，他可能是桌子板凳，他可能是这样的、
哦、
所以他跟人家关注为啥非要捏一块
啊、嗯、我没有强制性的捏在一块，我就打个比方。也就是说一念断处是就是 这个相它是无相，它是但是还是寥寥分明的，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自己非要把自己搞糊涂才满足啊，看来是。
哦，
一念断处，换一个词，一念不生，好不好？
嗯，对对对。
一念不生就没有心了吗？
嗯，有有。
那有那个有那个一念不生，有就是那个心不是寥寥分明的在吗？
但是那个心就是说没有
一念不生，心里一念不生，那个心不是寥寥分明的存在吗？
对，存在。就是说那个心
寥寥分明，那个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原来
就是那个分别心，就是那个分别心还没起来那个时候是吧？
有弄了没起来。
啊，
一念不生就是没有起念头了。你弄那么多事干什么？只要是一说解释到这儿，马上就能说到根本上。你一下子又来了个概念，你弄个分别心起来不起来干什么？
嗯嗯嗯。
你这一扯分别心起来不起来行了，一念不生聊灵智之心可以想不到了。
哦，
弄没了。
就是一念不生那个心，当时的那个心就是。
一念不生聊鸟分明那个，一念不生就没心了，聊鸟分明的在啊。
哦，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个灵智之性嘛。
哦，那就是佛性。
那就是当然的佛性，你很肯定就是见性。
哦，这样的，那我问完了。
你以为这是认识了？其实这不见得是认识了。为什么呢？真认识的人、
哦、
他是这么说话的，你听听啊，你听听，
哦、
认识到了，哎，果然是他这么认识，那这何必一念不生呢？他就是体验的，也是寥寥分明的啊。这个人是真认识到了。
哦，起念
有心，他就没有这个心了、啊，这个心就不明白啥是心了、啊。有念照样明白，念是念，心是心，两回事。也就是说，水是水，波浪是波浪。
哦、
你知道凡夫怎么看的？凡夫看见波浪是有水，看不见波浪，水也没了。他这么认为的。
哦哦，
也就是说，看见念头，他说是有心；没有念头，不起念头，他那没有心了。他这么认为的。
哦，
没有念头就没有心了吗？有的，这就是灵智之性，这个就是佛性。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认为不起念头就没有心了，他大多数都这么认为的。
嗯，对对对。好，那谢谢齐老师。
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那个说是雍正本教是这种西藏密宗佛教之母吗？就我想问本教和佛教他们最终如果修这两种教法都很虔诚的去修的话，他们最终到达的地方是一样的吗？
这个你讲这个话他是有立场的呀、啊、这是就是本教的人这么说的。
嗯。
其实西藏的佛法是从印度过来的呀、啊。不是本教，他说是从本教来的，其实不是从本教，本教是西藏当地的教，早就有。西藏的佛教并不是从本教弄过来的，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哦，好像是说印度
人。既然本教人讲的话，他说是西藏的密宗，他讲的话。
嗯，就是那修行到最后，他那个境界到达的地方是一样的吗？
到达地方啥意思？
就是解脱了之后，不是每个佛菩萨都有自己一片净土吗？
你说本教的人能成净土，人家自己还不同意你的说法呢。他们承认你的佛教的净土啊。我不了解本教，可能本教有这个承认这个净土，我不知道。谁懂本教的人说说话，现在这有没有懂本教的？我300多人，这300多人里有没有知道本教的？我不知道本教，本教教义我一点都不知道。
嗯，所以就说那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带我们修到最后的那个地方，就是修其他的那个教派不一定能到达，是这样吧？
那他还不要，既然如此，他为啥不跟释迦牟尼佛学啊？我很奇怪，所以你说话这个逻辑我都觉得有问题。他不是想到达这个地方了吗？那为啥不跟释迦牟尼佛学？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世界上就有很多种宗教，然后每一种都说自己是最究竟的。
唉，
所以我想现在有很多就像什么宗教合一啊，殊途同归啊这种，那最后到达的地方到底是不是一样呢？就是我就是想问像齐老师这种的 已经就是开悟的这样的大上师吧。
那您用错了，我不是开悟的。我也不是上师，我是个普通的学人。
嗯，我就挺想知道，就是说
你讲开悟的人吧。我不行，我不是开悟的人。
嗯，那我就没有问题了，我就想问这个。
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啊。说错了都不听我的。以经论为准，以祖师开示为准。
就生前不信佛，到死了之后他就最终最信了。
因为他知道他原来不信佛的原因就是人死了以后啥都没有了，不可能有还有个啥东西啥。他到中有阶段了就知道要原来人死了果然不是啥都没有啊，他最听你的话。
嗯，
他自己已经按他自己的经历实际验证他以前的认识是不对的。人死了并不是啥都没有，他认为啥都没有，他认为错了，他就知道错了。
嗯，他就信了啊。
他就信你的，那就你那时候跟他说他听你的，你让他去他就去了，他不就往生净土了。
是的。
老师好。我现在呢问一个问题呢，是一个这样的，在打坐上的时候呢，我发觉呢，经常有时在那个昏沉，有时候昏沉呢，他反而没有念头，哎，显得吧就是很那个很，就是
你说睡着了啥念头，当然没有念头，那不行。
但是没睡着，我知道是昏沉，但是就是没有念头。
那会有念头啊？
但是在清醒的时候呢，我现在有两种情况。我知道是昏沉，但是我也明白是昏沉，就是好像就是咒也提不起来，就是也不想张口了，那种昏昏沉沉的，他反而没有念头。但是清醒的时候呢，你要是跟他吃过
饭，老师有一段话，你听见过没有？我跟你念念前三句啊，说的是坐上的事儿，妄念打不动了，咒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算，你听过这一段没有？
听过。
对，那你听过就我就不说了。那你这个情况，你看问啥了？我听听。
我就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想问一下，但是在清醒的时候呢，他反而念头很多。他在那种情况下呢，反而没有什么那个妄想，没有什么念头了。那这两种是保持是哪种状态呢？
你看看前头这不都黄字儿？这个你知道这一段话吧？黄字儿。
哦，这个师兄话的，座上若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初定昏昏，久久则明。
这是元一老人说的。
对对对，这是老人说的。但是我
能照上你的事儿不能？能对照上不能？
动对，然后咒语持，哎，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看看，老人开始过了，嘿嘿，行了，没有事了。
这种也赋予是叫什么叫昏沉定是吧？
不是啥昏沉定，说是初定啊，就是最早入定，它是跟昏沉差不多，并不是明明理理的。你的年头多了，功夫深了，那个定跟昏是不一样的。你昏迷，它就是昏昏的；要是定，是明明理理的。当然这个是有了功夫了，定力好了，他就会明明理的。如果是最早的定，跟昏沉也不差多少。
哦，我反正就是感觉到反正心里明明白白，但是那个咒语呢就是持不起来了，但是呢就感觉到
是不是这黄灯照上了，不就说咒语也持不动了吗？首先妄念打不动了，第一先说的妄念。
就是我刚才就说了，就是没有什么念头了，但是呢他感觉到呢，就是但是明显的感觉到他就是混，就是混混沉的，就跟平时的就跟那个劳累。
初定混混，你看看就一讲上初定混混吧，你可以按下入定，但最初入定就是混混沉沉的。你看是老人说的是这意思不是？
初定
就是说初定混混了吗？
哦，那就对了，对，这时候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没。但是你要是念持咒语的时候，清醒的时候，他反而念头很多。这种状态呢，他都反而没有念头了。
就说妄念打不动了嘛，你看都已经跟你说了，你看。
那就对了。我说，我以为这个，他们有问别的师兄，他们有说的， 那就还昏沉，不是不好了，那就昏昏沉沉的。
并不是真的昏沉，是出定。
哦。
那差不多，跟那个昏昏，跟那个不好的昏昏差不多，这是最初的。当然，要是功夫深了，就能明显不同了。他明明利利的定，那个不好的那昏昏，他不会是明明利利。这个就他就能看出来了。最早最初好像是离是这两种事离得很近，分不大清楚。出定后。
好好好，我明白了，多谢了。
崔老师好。
你好。
崔老师，我签座快应该几十座了吧，然后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崔老师，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每个月大部分时间整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然后总有那么几天，每个月都会有，就会比较烦躁，比较自我否定，然后那种不好的状态都出来了，甚至怀疑啊各种都出来，但是过几天熬过去就好了，好像每个月都会有，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正常情况吗？
很像翻种子，我听你说的很像是翻种子，翻种子
是
好的
啊，就是翻种子，没错，就是翻种子。
最说是就是一直就那么难受，翻种子是很难受的，也就是过几天就
好难受。就难受到就是行尸坐卧都难受，就是各种不好的情绪都出来了，就是自我否定，就是我
过几天就好了，不会一直难受，很像翻种子，听你说的
会自我否定，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肯定很多都做不到，然后过来呢就熬过去了，就是就好了，但是就老师每个月都有，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像是翻种子，翻种子是好事，别在意了，太好了，这个种子翻完了就不会有这事了。每个月
每个月都翻啊，每个月都翻。
翻完了，哎，好吧，了解的，这个是好事。
好，谢老师。
老师，我再问一个事情。
好吧。
那个对对，刚才我看到一个那个手印不倒，这个手印不倒，它是指，你看它是指什么，这个它这个不倒说就是在什么情况下算是不倒呢，这个手印。
胸前，手印在胸前。
哦，始终不，那要是我，你别说我要吃了或者半小时以后或者一小时以后按我，就是你，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心里也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你手按我就挪到肚子是上面了。
东西吧，垫个枕头啊，或者啥东西，垫把手印放上，他就不倒了。
啊，
这样办，可以垫个东西。
哦，我
现在都有那布熊啊，用布做的熊，那么粗大，你搁上一个正好搁上，还弄个那种熊搁上。
但是放上布，我知道，就这样的，那要就是你要本来刚开始吧，你那个。这个身体很正，手印放在这个胸前，但是你要迟了那个一小时或者半小时以后呢，你自己你并不知道，哎，他就反而手到。
我说你一开始就放个东西，垫个东西呗。你知道他，你都知道他这一小时以后他会倒，你就一开始就放个东西搁上他就不要紧。
哦。
垫着他。当然要是个软东西，它不能硬，不能太重，太重你的腿受不了。轻东西、软东西垫着，枕头啊，或者是就那个，我就说玩具熊啊啥就那一类东西。
哦，这个哦，这样是哦，这个不倒，这个不散知道，你手印不能散，但是那个手印不倒就是始，就是这个始终你得把这个手印得保持
在
那个胸在。
很自然的，也别去那么较真儿，非要你拿那个尺寸，别去那样干啥，轻松自然，就是在胸前斜向上，基本上是45度，别去量，就量是不是这种，不必要啊，大致如此而已。
哦哦，那行的，
轻松自然，别去较真儿，别拿捏啊。
哦，但是我和有时候和师兄共修时候，我有时候打到在中间时候，我正眼看看他们。我看有很多的那个手印都放在这个到那个大腿了上面了，都
可以的。你是管你自己，别管别人了。你不管你自己，该看见东西你自己垫吧，别管不看别人啊，不管他。
哦、
老师，我画了个图片，您让师兄看一下。
哎，你看看，就这个，对对对，就这个图，你看这个图多自然呢、啊，你看，就这个样啊，就这个位置，你看是不是胸前大约45度，就这个。
哦。
最好的，最好的，要假如说王先洛，你就垫个东西吧，那垫个东西搁上它就这个位置，就是保持这个位置多好。
哦，这个图片好。
对，你看胸前大约45度，就这个样。
那我把这个手印是弄得太直了，就是这个手就是直上直下了。
那没必要，就大约45度，那不舒服啊。这个样最轻松了，最舒服了，轻松自然。你说你这样一下子就不舒服了，拿捏总觉得累，不合适。
嗯，对，好了，多谢吧。
师兄能听到吧？
听到。
齐老师好。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坐下，就是六根对着六尘的时候，那么在就是说在开始起心分别那个时候，我就把它断掉，在这地方断掉，那么就是下一步没有取舍了，这是不是对的？
你断掉妄念是对的，你咋来了个六根对六尘呢、啊？我这样说，眼跟对色尘怎么断呢？听到个六根对六尘，
比如说我耳朵听到一个声音，
眼里头是个意识深意，我们仅仅对六根里头，六根仅仅对意，对法尘仅仅说的是这个，根本没有说前五根前五尘都没说那个，说的就是妄想，断掉的是妄想。妄想，你眼见色不是妄想，耳听声也不是妄想，前五根就不要考虑了，这不是对他说的，别说六根对六尘的事儿，我们说的要是按你这个角度说的，就是一根对法尘的事儿，我们断掉它就是指的一根对法尘的事儿，跟那个前五那个眼对色耳听声跟那没关系，不是
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当我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到什么声音，那就是已经在开始
分，不管听到声音，
不管了。哦，好吧，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
断，
还有第二，
断对这个声音的思维，并不是要断那个声音，
不理不睬呢，就是说，我重新问吧，就是说，不管是哪一根，就是说我当我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看到一个戒指。那么我就喜欢，比如说喜欢吧，我就去分别这个戒指好还是那个戒指好，在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好不好的时候，我就把它截断。
为什么呢？你不要买吗？你要再截断，你还咋买的？你是买戒指的不是？
把它截断就没有下，没有就那边。
你说看戒指，打这个比方，是不是要买戒指啊？
这个是看到的东西，比如花都一样的。比如说看到花，看到一路上有一个马车或者怎么样，
都不是要买它，不是要动它，那好吧，你断掉没有关系的。我说你问你，你要真断掉咋买啊？那你不要断掉了。啊，你说我根本不是买，我不说看见而已，那你就断吧，断呀。那当然了，
就是看到东西，
断掉我没关系，断。
哦，还有一个问题。打坐的时候就是根本没有那个昏沉啦、睡觉啊都没有，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两个在打坐，这是正常吗？
到这儿你就不说话了，怎么了？为什么怀疑他不正常？
好吧，就不问了。第三个问题，陈老师，就是说我自己已经遇到佛法啊、我也希望我家人儿子儿媳妇他们都能够学到。学佛
听你的
啊，
他不应听你的。
我估计听的，我两个儿子有一个可以听的。我是这么想，我首先就是让他看心经，因为心经呢几个字就是200多个字，260个字。那么让他先看心经，看了之后，看了半个月或者20来天，然后我就问他，从头到尾看到你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是到底讲什么？你知道吧？
然
后或者是他自己主动问我，那是最好。
那他看心经还差不多，先要看心经，他当然看懂了。
为什么？因为心经里面都是无无无的无到底嘛，都是无无嘛，他会主动的问了，我是这么想，为什么会无？
那无的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那边的学佛的人基本上都是学心经开始的，主要是学心经开始干嘛呢？都是为了超度，还有个求福报，都是这么想的。
那个经义只是念来超度。
对对，我就让我儿子让他思考到底说什么，然后之后呢，我让他看那个绿绿明心见性，我这个想法是对还是错，请教老师。
那是错呀，这是别问了对错了，这里都不存在对错，哪会有错呀？咋会有？
我说这个计划让他们先看心经，如果他主动问我他到底说什么，那是最好，如果他不问我就问他。
那你去做呗。
好吧，我没几个别的问题了。
老师吉祥，我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打坐的座上啊，念到后面念念念我就念不清楚了，就是成为咒轮了，就是我就听不清楚字儿了。当我一想，哎，我怎么听清楚字儿了？听出每一个字儿，每个字儿都听清楚。我一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着在那个字儿上，然后就念得特别累。
不但累，而且慢，不必要那样的过了，过于执着了，过于执着那个清楚了。
对，就特别累，然后感觉还慢，真像您说的，然后就是念得特别慢了。
老人说了呀，每分钟十到十的，那一个说是这个要听清楚，他不会跟那一个速度相是矛盾，也就是十到十的那就是听清楚的那种情况。你想的过于清楚，十到十的就成了不清楚了，那太过了就不行了。
我到后面就形成一个咒轮，不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但是知道咒在，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咒在这里念的咒。
加个轮的啥意思啊？不要加那个咒轮，你持咒就是说你持咒能听清楚，速度也这个十到十遍不是在座上看表，不是那个意思。
那我
坐下看着表，坐下看着表，掌握十一遍是个什么就是什么感觉？你在座上就按照你这个感觉吃。
那我可能念到后面念的太快了，然后有的字就划过去了。
不是说太快你都也能知道吧，慢了你也知道，快了知道，快了就不让他快嘛，慢了就不让他慢嘛，就这样嘛。
那好吧。
张慧平师兄在不在？师父他有一个问题，张师兄说昨天应该打二印，但是他忘了，他打的是估计是打的第四印，今天早晨想起来了他就打了二印，他可能是每周固定周六打二印，他想问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固定在周六打二印？
还可以，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是打坐了，就不算是隔日不修。
嗯，
你这一天没有隔日，不管是临时印，只要你坐了，就不算隔日不修。这个至于说二临时印这样，这个该二印的换接成四印了，后来又打第二天又打二印，这都可以的，没有关系的。
好，师兄听到了啊。一心师兄在不在呀？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念不生才了了分明，妄念不断也是了了分明？
不是了了分明，我不是因为一念不生才了了分明，不是那个意思，他误解了。
嗯，
一念不生是因为是了了分明，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是说虽然一念不生，但是那个心不没有断念，是说的这个，这跟一念不生，因为一念不生了才了了分明，不是因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跟他没有因果关系，是两个方面，两个角度，或者是两个特点，并没有因果关系，因为有这个才有那个，没有这种因果关系。
好，师兄这会儿也不在啊，他可能是一个初修或者还没开始修，是吧？师父他问，金钟心密咒翻译成白话是啥？
这个一般都不翻译的，咒语就直接念音声音了，一般不翻译的啊。
师兄听到了吧？
再一个就是翻译也不一定汉语与翻译都一样，我就说两种吧。有一种它是这样，就是解脱解脱正解脱正解脱，这是一种翻译。还有一种是翻译是彼岸彼岸到彼岸，意思是一样的，在古印度语言里就是同一种语言，你翻译成啥都对。
师兄听到了吧？
不翻译就念原来的声音就行了，不能咒语一般都不翻译的。
嗯， 师兄听到了啊，好。